诸位同学，请看地面向海，长行第十五句，恒河沙数，一切宝衣鳞妄创。从这句看起的，这个数量是恒河沙数，比前面所说的呢，这个数字小了很多了，讲的是一切宝衣鳞妄创。一表忍辱，鳞表警惕，警觉的意思。妄床，床是高险，网是罗网，这个意思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一个是礼，一个是忍辱，所以遮羞是忍辱的意思。接见宾客，事出世间礼不能缺，所以有礼服。佛门里面这个二十五条衣是大礼服，七条衣呢，这是平常的长礼服，五条衣是工作服，做事做工作的时候穿的，那么在中国呢都没有了，中国的时候只有在法会当中大衣，平常我们并不大衣。法会典礼当中，这个是礼服是决定不能少的。鳞在这个佛门里面用的很多，中庆鳞都是属于同类的，能够警惕人心。要紧的还是要懂得表法的意思，忍与礼让，忍让礼让，就像穿衣服一样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够立身的，警觉也是如此，时时刻刻保持住警觉，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。不至于懈怠坠落了，凡是迷惑颠倒懈怠堕落，不够警惕，这些都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，看到好像是小事，我们 常讲啊，事出世间法，无论大事小事啊，成败的关键实在讲决定在人的因素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啊，怎么样把人处好，这是大学问的，这不是一桩普通的事情啊。事出事法里面，这大圣大贤教人，教什么？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无疑不是教我们做人嘛。做人里头最重要的，就把人处好啊。啊，佛，你看看，在十法界，跟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。啊，凡夫不能啊。凡夫何以不能呢？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我执啊，我对面就是人啊，我跟人对立了，对立当然就有矛盾，就有冲突。佛菩萨阿罗汉无我，无我是永远不会跟一切众生对立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几个人能够觉悟到呢？几个人能够真正把我放下？怎么个放下法啊？我常常讲把自私自利放下啊，放下自私大功啊，放下自利你才能利他利他了，是真正的自利啊。自利是真正的害自己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很深，懂得的人实实在在不多啊，要细细的去参究，不能不懂啊，要放下名闻利养。为什么呢？名闻利养是一切人所争的啊，那我们学佛的人啊，不但是学佛，世间圣人都叫人呢，忍让啊，于人无所争，于事无所求啊。我们做人呢，真的要做到这个标准，心清净啊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身心清净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！啊，长寿啊，不生病啊！这是真正的自利。 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啊，为什么？五欲六尘增长贪嗔痴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你这一生你得到了，你要晓得，你之所以得到，是你前世修的善因，这一生当中感得的善果。享福要没有智慧，肯定造业。啊，福享完了，业报现前了。所以，你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仔细看一看，你就明白了。没有好处啊。饮食粗茶淡饭够了，清心寡欲，人就长寿啊。啊，不需要讲求什么营养啊，那都是别人用那些花样啊来欺骗我的。我清楚啊，我不接受啊。啊，我不受他的影响。啊，你能够把这些外缘看清楚看明白，他再也不能够妨害你了，不能再影响你了，里面生智慧，把贪嗔痴慢降服住了。金刚经上讲啊，云何降服其心呢？啊，这样就把我们那个心就是妄念的，把妄想把杂念降服住，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洪名之上，这一生可以证得圆满的成就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一生成佛。啊，古人常常赞叹这个法门呐，当生成就的佛法，这个成就是成佛，不要等来生呐，当生成佛。啊，有些人忌讳啊，不但不肯念阿弥陀佛，听都不肯听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这个很不吉利啊，念阿弥陀佛都是给死人念的啊，好像念这个啊就马上快要死了，是吧？咒他死了，这是很大的误会，这是严重的业障。我们要知道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无量光，光是智慧；无量寿，寿是福报啊。啊，极乐是快乐。清净庄严，字字句句都是吉祥啊！怎么会误会到这个程度呢？ 杀生害命啊，吃肉啊，这个是好事啊，这个大家喜欢听啊。后果是什么呢？后果是吃他半斤啊，将来还他八两啊。欠命的还命，欠钱的还债啊，因果通三世，躲都躲不掉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，不是好事情。你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佛法在世间最吉祥啊，最吉利的啊，误会的人还真不少了。啊，怎么误会呢？当然也有原因。啊，近代，啊，至少300年了。啊，出家人做什么事业呢？天天为死人服务。啊，做超度佛事。社会人看多了，他怎么会不误会呢？说老实话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误会啊。啊，我也认为啊，佛教就是干的这些啊。寺院庵堂，我从来不进门的。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，我去基督教的教堂，我去清真寺啊，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去呢？哎，那里有人讲道啊，可以听听啊。佛教寺院里头没讲经的。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真的一次讲经的这个机会都没有遇到过，不知道佛教的有讲经，只知道和尚给死人念经。啊，一直到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啊，他告诉我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我头一次听到啊。啊，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那么从这以后，这才找一些寺庙，啊，寺庙规模大的。它里头有藏经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佛经在市面上买不到，啊，那你要看佛经呢，你就到寺庙，啊，寺庙的图书馆、藏经楼有，借来看嘛，啊，这才渐渐认识了佛教，啊，原来。佛教不是给死人服务的，给死人服务那是另外一套啊！啊，是哪一套呢？我们在经上念的很多了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佛如果应以恶鬼身得度者，佛一定现恶鬼身给他说法。去度他， 啊，现人身，人身不能度鬼呀，一定要现同类身呐。这个要懂得，鬼神里面千万不能够误会啊！诸位，《地藏经》念得很熟啊，《地藏经》里面许许多多的鬼王，不是真的鬼王，佛菩萨实现的。那就是佛菩萨应以这个鬼王身得度者，他就现鬼王身去度他们。所以那一些鬼王心地都非常慈悲啊，清净啊，绝对不是恶鬼啊。恶鬼的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啊，那些鬼王清凉自在啊，实现的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释迦牟尼佛是实现的啊，不是这一生才真的啊修行正果的，这表演。我们在《梵王经》上看到吗？这世尊自己说的，他这一次来实现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第八千次，常来实现。应以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我们凡夫哪里会认识啊？凡夫见到佛菩萨也把他当作凡夫啊，凡夫修行很难成就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他把他当作凡夫，恭敬心生不起来啊，与信德不相应啊。所以鬼神里面啊，也有不少跟我们人间感应道交的，这个里头有真的是鬼神，有菩萨实现的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学普贤菩萨，平等的恭敬，礼敬诸佛了啊。我们如果从性上去看，当然是诸佛如来，不但有情众生，鬼神也是有情众生啊，连无情众生都有发心的啊。我们用恭敬心那就对了，欢喜赞叹呐！赞叹啊，最殊胜的，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既恭敬又赞叹啊，这个赞叹好啊！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个是沉浸具体的表现的啊。最近 台湾有一位名画家了，啊，江一子先生为我画了一幅城隍，啊，这城隍菩萨。城隍护法了，城隍对于世间有贡献呢，他什么贡献呢？提倡因果教育，教化世人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。城隍给我呢，他挺有缘分。啊，早年间到处都有城隍庙啊，啊，这一个县城一定有个城隍庙，啊，那个农村里面呢一定有土地庙，啊，城隍那是。鬼道里面的县市长，徒弟是鬼道里面的乡镇长，啊，山神徒弟都是属于乡镇长，我们人间称他做佛德镇神。听从他的教诲，这个人真的有福有德了。城隍庙里面一定有阎王殿，他有十个殿呢，十殿阎王。我是很小，我母亲每年都要有几次到城隍庙烧香，我很小啊，三四岁我就记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到阎王殿看到那个阎王殿的变相图，啊，他那个不是图画，他是用泥塑的，塑造出来的。让你看到之后，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啊，一生都不敢做坏事。为什么呢？想到阎王殿那些那个变相图，自己知道警惕呀。那这是不是神道社教呢？你要这样看法，是你自己没有善根。为什么呢？你往偏的地方去想，你不往正的地方去想。啊，教你不造罪业是好事情啊！啊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造恶业一定得恶报啊！这种业因果报的事实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外国人也在研究了，啊，确确实实有报应。啊，所以我从小。这个城隍庙的阎王殿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啊，在我祭祀的时候，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， 啊，我们县城城隍庙被这个军队破坏了，啊，那个庙以后就是驻军队了，啊，里面的这个阎王殿通通都打烂掉了。在这个之前遇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发生在过年的时候啊，过年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节日啊。我家住在乡下啊，过年的时候呢到城里来啊，来看外婆啊，住在外婆家里。外婆的邻居啊，不是紧邻，大概各四家不远啊，出门都看到各四家，那一家人生病啊，生病呢鬼附身啊，说什么说阎王要搬家啊，不是阎王，城隍要搬家，搬家了要到处找人帮忙挑夫啊，挑担子，就找到他了啊，这生病了啊，然后说如果有钱也可以雇，也可以雇人，他自己就不要去了啊，所以他就叫家里人给他烧纸钱啊，不但烧纸钱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他们还炸了一个纸的人，啊，大概就是代替他了，去挑夫去，啊，炸这个纸人，啊，纸人纸马，啊，烧了之后，到第二天讲可以了，够了，啊，钱够了，可以雇到人了。他这个人慢慢清醒过来啊，病就好了啊，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，好像是三四天之后，果然军队啊去砸这个城隍庙啊，这三四天还没有，三四天城隍搬家哦，这个事情轰动了我们那一个城市啊，冬天嘛，从城隍庙一直那个街上走出去，因为冬天下雪啊，有脚印，有人的脚印啊，还有大概有受罪的时候有这个铁链的脚印啊，有骡马的脚印，很长很长，证明城隍真的搬家了。搬家之后三天，军队把这个城隍庙砸掉了。啊，我有这么一段缘分呐。所以这城隍呢，城隍找我，啊。他是鬼神呢，我怎么给他交通呢？这当中有个灵媒，附身的，啊，来给我说，啊，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，啊，我五六岁那个时候的事情，啊，没有人知道，那只有我母亲知道，我弟弟都不晓得。我弟弟小我六岁，啊，我六七岁的，他才刚刚出世，他完全不知道。这个林梅啊，把我小时候事情都说出来，我相信是真的。啊，他告诉我他是城隍，啊，他搬家的时候我很清楚。这个城隍一直跟着我 他做护法神了。我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他都在我身边。我非常感激他了。所以我在哪个地方讲经，我一定要供养他，他听经呢。他给我透露了很多的讯息。现在卧轨道里面修行听经的、念佛的、往生的比人道多啊。他说人道这个修行呢，很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们呢还是造作罪业。也告诉我这个世间有很大的灾难。这个灾难过后，这些鬼神念佛往生的很多。这个世间人呢，在这个灾难当中啊，死了之后都到鬼道去了，跟他们换班了。这些人将来躲在卧轨道，他们吃的那个苦头超过现在卧轨道百倍都不止。他传这个讯息给我，我听了，我相信。什么原因呢？我相信呢，现在人造的罪业比他们那个时候啊，那要真的重十倍百倍也不止。那当然你的果报一定比他们更苦嘛。早年间造作罪业还有顾忌，现在人毫无忌惮了。所以城隍我们这个像画出来之后画得很好，画了之后的时候他也通过灵媒给我说，他说法师啊，画是画得不错了，那个眼睛怎么眯起来的，都没有张开。我说我看到了，我说我也懂了，世间人有很多苦难呐、城隍面孔表现得很难过啊。他说对，是这样的。我说画的像不像啊？像。所以我们在此地把它缩小，复印了一万张。这个是我们道场的护法神，我们的同修也可以请回家供养，供养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假如自己家有佛堂有佛像，供在佛像旁边，你一边呢可以供养这个城隍，一边呢供养你祖先的牌位。所以有同学问我们祖先牌位可不可以供在家里？应当供在家里，这是孝道啊！看到牌位就想到自己的祖先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对得起祖先，都是给自己提高警觉啊！凡是让父母祖先羞耻的事情怎么能做呢？ 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决定不能做。啊，我们大家的这个祖先纪念堂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祖先牌位啊，将来我们的酒楼啊就做，现在不是百姓的万姓的啊，万家姓的啊，我们建万姓先祖纪念堂啊，这个纪念堂就是念佛堂，我们以真诚的心念佛回向给祖先，好死啊！啊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，我们举行祭祖法会，啊，祭祖法会打佛旗，啊，最后一天放三十七念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报答我们祖宗的恩德了。回向偈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我们用这个来报祖宗的恩德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这个城隍菩萨的像啊，怎么个供养？在此地我就附带的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也是常常有讯息，确确实实他不只护我一个人，护世啊，这个世间啊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，他心地非常仁慈啊，真的默默当中在保佑我们，也感他护持的恩德啊，应当供养啊。城隍庙现在是没有了啊，很难恢复了啊。他告诉我，那个不要紧，最重要的阎王殿啊，因为说那是他的教化啊，那怎么办？原先我想的时候，我想着做浮雕啊。啊，他说不要用浮雕，画画就可以了，哦，那就方便了。所以我现在请这个江一子居士给我画这个阎王殿，十殿阎王变相图。他说今年年底可以画好。这个画好之后，我们彩色的大量的印行流通，希望将来每一个道场啊都有一个殿堂，来悬挂这个阎王殿的图，十殿阎王啊，他说的非常好。他说你这一个殿，一边呢，这个画这个阎王殿，另外一边呢，画极乐世界变相图，让大家看到两个对比啊，一个是造物的，你看看